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在初始俄罗斯的行程结束之际，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为刚结束的外交使命做总结。在亚马逊地区巡回组第25届跨机构会议举行之际，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舒基向与会者致函，邀请大家反思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要丢掉多元性的富饶。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莫斯科8月28日周五艳阳高照，圣座外交工作负责人加拉格尔总主教于当天下午登上经由伊斯坦布尔返回罗马的航班，直到深夜才回到梵蒂冈。俄罗斯与欧盟国家之间取消直飞航班一事，确实造成前往俄罗斯的选项受到限制，为数不多的欧洲长途航班因此必须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经由巴尔干半岛，沿着乌克兰的边界飞行，最后穿越白俄罗斯领空。这段航程经过多次转机，至少耗费12个小时，而在2022年以前，只要4个小时就能抵达。加拉格尔总主教表示，这是一段漫长的旅途，但也蕴含象征的幅度。在2022年以前，前往莫斯科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今天的路途则是更长。这旅途展现出圣座渴望推进对话的意愿。我们数年前就开启对话，不论是通过俄罗斯联邦驻圣座大使馆，还是通过圣座驻莫斯科大使达尼洛总主教，这强调了我们赋予这趟旅途的任务和重要性。此行以圣座的名义展开，并有教宗的祝福。记者问，从与外长拉夫罗夫和顾问乌沙科夫的官方对话浮现出，俄罗斯当局显然对您在莫斯科的访问表示赞赏。当前与乌克兰的战争这个主题吸引了大部分的关注，您多次强调为结束敌对唯一的途径是回到外交工作。总主教回答说，是的，这对话并不容易，因为战争越是继续下去，关系就越是难以重新拉近，有很多受害者，很多未愈合的创伤。然而我们深知，在历史上所有的冲突、所有的战争都是借由谈判、借由协议结束的，然后原本的交战方开始恢复关系。在这层意义上，外交工作提供并有望带来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这也是我们作为教会有责任和义务宣讲的事。 我们到莫斯科去谈和平，去鼓励那些因战争而不安的心灵，并且说，你们要有勇气，你们要拥抱和平的道路，你们要怀有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希望。我相信，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讯息。记者问，在双方的会晤后，外长拉夫罗夫在采访中说，在会谈过程中，您只发出了泛泛的呼吁，恳请尽快结束冲突。杰拉格尔宗主教回答说，是的，确实如此，这正是我们始终维持的路线。圣座既不深入谈判的细节，也不提出技术性的解决之道，因为这是交战方的直接责任。相反的，圣座反复重申这项责任，并邀请表现出认真启动对话的善意，而且圣座面向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其他国家这么做，请求不遗余力地创造对话的空间。记者问道，面对战争对平民造成的苦难，您支持务必加强在人道救援领域的行动，而且祖皮书记在俄罗斯联邦的旅行也将要展开，哪些是当务之急呢？宗主教回答说，这幅度至关重要，并且在这领域圣座早已贡献己力，其努力至今深受赞赏。圣父教宗在我出发前也对我说，需要坚持人道主义的幅度，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希望祖皮书记的和平使命继续下去，愿他能尽快回到莫斯科，这也是为了见证当地教会和天主教团体正在做的一切。记者问，圣座已经提议为重启对话和谈判之路而提供协助，这提议以怎样的方式受到接纳，以及可能会如何落实呢？加拉格尔宗主教回答说，我们过去早就做了提议，但至今没有落到实处，他们似乎不愿意我们的外交协助直接参与其中，但是此举受到赞赏，我们确实没有洗手不管。在这层意义上，讯息很明确，在今日世界，没有人能独自解决任何事，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需要国际社会，都需要他们的盟友关系，而在提供我们的协助时，我们对双方说，圣座乐意以任何方式帮忙，他们只要开口要求，我们就会把我们所有的资源都运用上。我们承认我们的资源很有限，但这是我们出于好意做的举动。记者问道，您有机会与莫斯科这里的外交界会面，所有人都对圣座得以同时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对话的外交能力表示感兴趣，此时这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宗主教回答说，是的，我们在莫斯科这里与几个外交使团的多名代表举行的会晤，这有助于加强圣座维持对话之路敞开的举措，我们坚信这是当走的道路，而且坦白说，孤立个人国家的做法无济于事，这是我们的见解。当然，每个国家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策略，我们来到莫斯科这里做其他人此刻不做的事，从而邀请大家省思目前的策略至今的成效是否有助于解决这场悲剧。记者继续问道，在与外长拉夫罗夫讨论的问题当中， 已涉及世界多个地方基督徒的主题，哪些是这个领域的首要之物呢？宗主教回答说，我们与外长拉夫罗夫多年来维持畅通的渠道，这不只涉及在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与其东正教基督信仰传统紧密相连，以及对于所有在世界许多地方必须应对困难的基督徒，我们有共同的担忧。在某些国家，说迫害，严格来说并不正确，但那里有不安全、有歧视、偏见和边缘化现象，而且俄罗斯也对这些问题感到担忧。这是一个我们试图更新共同承诺的领域。记者问道，在您出使的过程中，您也会见了在俄罗斯的天主教团体，亲勉他们做和平的缔造者。在这层意义上，哪些是天主教会当作之物呢？宗主教回答说，在我与男女会士和圣职人员的会谈中，我告诉他们，他们早就是和平的缔造者了，以及每当他们搭建小小的桥梁，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和平缔造者。他们对社会有影响力，是家家户户的近人，是推进教会爱德工作的人。通过我们的教育和医疗机构临在其中，这是教会促进修和与和平使命有形可见的表现，其说服力远远大过于任何话语。记者问说，您有机会与莫斯科宗主教府的高层人员举行会议，特别是对外教会关系部门主席安东尼宗主教。加拉格尔宗主教回答说，安东尼宗主教与圣座之间存在着十分融洽友爱的关系，他经常来会见圣父教宗、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和我本人。我们所举行的会晤不是狭义的大公合一对话性质，那属于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的范畴，而我们认为我们的会晤适合用来讨论多个不同的议题，包括与当前局势有关的议题。这会晤十分鼓舞人心，它展现出我们在很多事上互相分享，即使看待某些问题的观点依然各不相同，但我们同时努力鼓励彼此追随福音的道路。记者提到，回到教会在俄罗斯的工作，天主教会在该国爱德领域履行的服务非常重要。宗主教回答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在教会临在的地方就始终必须存在着爱德，关怀较为不幸的人，而且我觉得天主教会在这里一直走这条路。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在与男女会士的会晤中所谈到的见证，因为尽管这个团体的资源很有限，而且他们在这幅员辽阔的国家人数相当稀少，他们依然坚忍不拔地尽其所能。我并未听到任何人埋怨自身的处境，反之，我感受到他们为了今天在俄罗斯这里所提供的服务满心喜乐。记者问说，您在俄罗斯旅行的最后一天，在圣母史台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主持了大礼弥撒，这台感恩祭的参与度很高，也有很多青年，而且也激起媒体很大的兴趣，哪件事令您最为感动呢？宗主教回答说，的确，这是一台参与度很高的弥撒，我们感受到宗教经验着实深厚，这令人深受鼓舞。 因为一个人或许表面上的印象是小小的天主教团体散居在这偌大的城市，但是看到他们齐聚在这座美丽的主教座堂，为他们自身信仰的活力做见证，这令我刻骨铭心。这确实展现出尤其是对圣父教宗的爱戴，并且人们目睹这爱的纽带与博多禄继承人的纽带在这里是如此有力，这真是无比欣慰的缘由。记者最后问道，公务出访向来是高度专注全力以赴的时刻，然而在这些旅行结束时总是会有情感的层面，就个人而言，您将什么带回罗马呢？吉拉格尔宗主教回答说，离开这样的一个团体令人感到伤感，我们的讯息是我们不让你们孤立无援，我们回到罗马是为了让那些派遣我们的人谈话，而我们始终十分亲近你们。我相信这是当作之事的意义，在世界这个地区如此艰难的这段岁月里，普世教会必须思索要如何更好地支持这些团体，鼓励他们的牧者和信友，并维持精神上的联系。我前往世界各地访问，然后回到家里，但我所遇见的人们团体一直留在我的祈祷中。就出访的外交层面，我也会说同样的话，我这次也是始终以我的祈祷陪伴和平与正义的渴望，因为和平是天主的恩典，我们则要准备好加以迎接。亚马逊地区巡回组第25届跨机构会议于8月29日至31日在巴西毛纳斯召开。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向与会者致函，指出这是一个停下脚步反思和回顾过去，审视现在展望未来的机会，并自问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将要做什么。因此切尔尼书记勉励大家怀着感恩之情回顾这25年的工作，在这段岁月里巡回组在教会内学会服传，并不只是带来某些东西，也包括聆听、学习、陪伴和让自己有所转变。切尔尼书记表示，教宗梁十四世延续方济各教宗所开启的聆听天主子民的道路，并借着自己的节奏和风格，以及有关合一、和平、照料受造界等具体呼吁，帮助我们分辨教会在亚马逊的新步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留在缅甸与我服务的人们在一起，在缅甸 传教的罗萨林德修女讲述在信德道路上决定性的时刻，那就是她决意随时准备为他人，特别是为穷人奉献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在一个陌生国度的首个经验，这个国家在最近几年中饱受痛苦磨难。新冠疫情大流行，2021年2月1日军人政变，随之而来且继续不断的内战，以及因内战导致的国内许多地方的示威抗议和混乱。许多人为了保存性命逃到森林中躲避，许多在缅甸服务的修会公开表达了他们对这个情势的抗议。说到我的首个经验，我在情感上有些复杂。一方面，我为缅甸当局准许我在这里工作而心存感激，即便担心当局会取消我的签证而将我遣送回国。在此同时，我也深知在说话时必须非常谨慎，以免被人向当局举报。在经过融入这个新现实的艰难过程和学会了我完全陌生的语言后，我面对了另一个考验，就是天主要我做好准备，与他托付给我的人民一同受苦。我必须谦虚地说，我曾有过，而且还继续有怀疑和焦虑的时刻。有时我还问自己，我是否有耐心，尤其是否有信赖天主的信德来面对一切。这的确是对我的信德的考验。我们修会的创立人巴雷真福曾说过，即使在看来一切希望都灭绝时，也要寄望于他。问题是，我有能力持守这个信念吗？慢慢的，也是必然的，我认识到天主将我放置在这样的情况中，是让我展示出对他的忠诚。我必须独自一人应付一切我从未有过的处境，这令我认识到天主极度的爱一直是我们的保障。从那时起，我下决心要随时准备好为他人，特别是为穷人牺牲性命。有了这样的认知，更好说是启发，在无法解释和来自天意的情形下，我内心中有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平静。看到缅甸的局势，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毫无保障。军人由于无法制止人民的不服从和示威抗议，开始向示威的人开枪射击，许多年轻人丧命，许多妇女遭到无情的杀害和强暴，为数众多的人仍然在逃亡，他们中许多人的住房被烧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生命也毫无保障，这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这是天主的旨意，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正如耶稣为他的羊献出生命，我也愿意随时为和我一起生活的人们献出生命。在军方的压迫行动下，许多人失业， 无法养活家人。一些肆无忌惮的商人趁机提高粮食的价格，令大量人陷入饥饿边缘。这个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后果会更加严重。而受害最大的又是穷人，看到许多人因没有粮食而饿死，令人悲痛心碎。在这样的处境下，婴孩耶稣修女会修女们的临在，令人感到受祝福。他们感激我们的支持，即便知道我们无法在金钱上支持他们。亚洲文化的这一面，从佛教徒、天主教徒甚至印度教徒的身上表现出来。在此同时，我也认识到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习了福音精神，他们是我们的最佳老师。以下便是一个实例。2021年，我去仰光申请延续签证前，请他们为我祈祷，因为我不肯定我的签证能否得延续。他们说，修女，您不用担心，天主不会叫您失望的，他要您继续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他深知我们的心。我意识到他们在教导我信德，即使他们穷、单纯、没受过教育，他们的信德比我的强。现在我明白了，若是天主让我继续服侍他的人民，他会做一切必须的事，我不必为任何事忧虑，只需要不断地祈求他赐给我信德。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